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们来说说香港问题。北京呢，层层把关，精挑细选呢，最后呢，落实了90位立法会的议员，有些人把它称作啊90位永王派议员。这些议员呢，1月3号呢，宣誓就职。这样一个叫做专属爱国者议会呢，就终于被北京打造完成。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是香港完成了一次中国香港省啊，不是香港特区，香港省的人大选举？90位议员之中呢，北京留下了一位身份不明的非建制派独苗狄志远。北京这是玩的什么神操作？在香港警方呢，12月29号拘捕立场新闻七名高层之后呢，考虑到无法拿捏一个报道或一句话是否会触动法律，众新闻1月4号宣布停运。这是过去呢半年来香港第三家被关闭的媒体，另外两家是《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那么现在的香港呢，已经没有了监督政府的立法会，也没有了独立的媒体。法新社说呢，北京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区，让港人如同大陆一样变成臣民，这就是香港的宿命。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来关注以上话题。下面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杨锦霞博士。杨锦霞博士，你好。
哎，你好。
杨锦霞博士呢是纽约香港关注组，叫 New York for Hong Kong，创办人和召集人呢。他同时呢还是曼哈顿威尔学院的教授。第二位呢，来自法国，蔡崇国先生啊，他是独立时评人。蔡先生，你好。
小兵好，观众朋友好。
下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直接请问蔡先生啊，北京呢挑选的这90位议员呢宣誓就职，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啊，媒体评论呢，北京把香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省区，啊，那么这就是在中国省区完成了一个人大选举。您认为这种评价是否恰当？如果呢，北京把香港特区变成了一个中国的省区，那么这样一种操作又是如何完成的？请问蔡先生。
哦，这次立法会选举呢，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啊，名存实亡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他这个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组织这次选举，他一方面呢要保持它的稳定，是吧？要这个把那些民主派人士，把将来有可能就是疫情结束以后有可能这个街头大示威的那种有号召的人都给除掉，来保持香港的稳定，这是他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呢，通过这个选举呢，向世界展示他还是香港，还是一国两制，还是这个进行选举嘛。但这次选举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目标啊，他这两个目标，其实第一个呢，他为将来埋下了隐患，如果说全部是拥护政府、拥护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立法会失去了基本的监督的职能，立法会失去了基本的对这个政府的决策、对政府的决策、对香港的未来的这个规划、对香港的政治改革这种前景，完全消灭了它实际上埋下为香港将来的这个不确定埋下来一个种子，而且呢，这个在民主派或是所谓激进的被消灭以后，一些温和的人他就会变成一个激进的人，然后呢，他们这些利益之争啊、选举啊，就会发生在这些所谓的建制派里边，所以这个真正的要保持稳定呢，他的目标是否实现呢？我觉得短期内是这样的，但是长期它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第二个目标，那是全世界看到这样的一个选举，真的是非常失望。像法国媒体呀，我们知道各国媒体都做了大量的报道， 因为选举它有个，就是民主的选举有基本的最基本两条，第一个就是选举人他自由产生，第二个投票，自由的投票，没有了第一个，那你这个，那就是国内的，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的人大选举，是吧？国内的人大第一，人大代表根本没有选举，第二个呢，他其实是怎么讲呢？更接近于圈子内的或是党内差额选举，就是80年代呀，党内呀，在改革的时候搞过一个差额的选举，所以这次选举呢，它基本是违背了国际上自由选举的最基本的标准。它不只是一个国际最基本的标准，在香港社会啊，它其实有非常深的一些民主传统的。香港是一个公民社会非常发达的一个社会，它有商会、有学生会，对吧？有地方的这个代表的选举，那些选举啊，都是采用的国际通行的标准的，就是说候选人他自由产生的，当然他有一些经过一些基本的资格审查，对吧？然后投票是这个是自由的。香港的选举文化是非常发达的，虽然它没有到议会的这个层面，虽然它没有到特首这个层面，但是它是公民社会，在各种这个民间组织里边，这么多年，是非常普遍的。你很多人说这个这个自由的选举啊，是西方来的，是西方文化，那是完全错的。它第一，香港在这里面是根深蒂固，就我刚才讲的，它那种社会民主，它这种社会组织的选举是由来已久的。第二个呢，其实选举它是要解决基本的一个大众的认可，基本的正当性的问题在哪里，必须是实行这两个标准，就候选人的自由产生和投票的这个自由的投票，就是我们说我们在文革期
蔡先生，
刚
我
刚
想问一
选举
下，
都是这样。
蔡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他是没有自由的这个选举，是不是解释了这一次选举为什么是97年以后投票率最惨的一次选举？
对，他在把这个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选举审候选人审查委员会，把他不喜欢的人都给取消了嘛。香港2/3的这个选民，他们是认可民主派的选举的，而且是只有政见不同的人之间的争论、之间的竞选，选民有了选择的机会，他们才会去投票。你把候选人的这个民主派的或者泛民派的人都给去掉了以后，第一，他们的粉丝不会去投票；第二，这个选举之间就没有候选人之间的根本的差别，就没有真正的竞争，选举就没有意思了。
OK，谢谢啊。我们蔡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啊，他对香港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听听这个杨景霞教授啊，他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刚才呀，蔡先生已经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立法会呀，这个选举啊，是个小圈子类的，实际上类似于中国那个相对开明时期的一种圈子类的这种选举啊。那么选出来这么个议会呢，他说会埋下了未来香港不确定的种子。现在我看到了对立法会有一种这么样的担忧啊，说政府左啊，指的是林郑的这个政府很左，那么未来香港的立法会会更左。最近呢发生个什么事儿呢？那就是立场新闻那些人被抓了以后呢，那么第二天，89个当选的这个议员，他们就发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支持香港警方的行动，甚至还要求警方调查立场新闻的资金来源和用途。哎，大家就想，往常的这个议会呢，好像能对这个警方起到制约作用，现在完全看不到了。这个是不是支持这个立法会更左的一个证据呢？
那我想见你说一下哈，首先刚才谢谢蔡先生所说的那个我们的所谓的选举，其实一直以来立法会的选举是一半一半的，我们有那个功能组别的，所以以前是70席，后来就变成那个所谓的90席，但是呢，他们其实是缩窄了那个真的是一人一票的，所以我首先先声明一下那个，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说所有的职位都是每个人都可以选的。就是说，只是一半，总比以前的 好，就是我说以前就是说 back 就以前的时候，
原来是
所以原本的对原本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那个黄金比例是说60比例的，也是叫做就是 60% 的大部分都是民主派或是泛民派的，然后 40% 是那个建制派的，然后赶快讲到这个立场新闻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89所谓的89 colon 一就是对一那个狄志远先生所谓的中间派，其实也不是狄志远一个，还有一些所谓的中间派的人，像汤加瓦里面的那个民主四路也派了一两个人在里面，冯建基啊、王承志，这些以前呢都是泛民派的人，甚至狄志远以前也是民主党的一个 founding member， 以前他也是在那边的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所谓的中间派的也不是只是他一个人，这一次他初选了，对于他是在代表那个社工嘛，因为他的本身的职业，所以在那边来说了，根本就是就全部都是同一边的人了。所谓的你刚才问的问题说更左，他们这个就是设计出来，根本就是你现在立什么法都会通过的，所以大家都会看到以后就是23条啊，很多不同的普通的法案，还有加上不同的批文跟那个经济上面的那个财政预算，这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像你财政预算案以前是还有一些泛民派的就是去反对，他们要再拉个啊 filibuster 来 filibuster， 但是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声音，虽然刚才蔡先生还是说觉得那个建制派里面他们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里面自己会有一点的纷争啊，或者是抢这个位置，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不 care， 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可能已经分好他们的票数了，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根本为什么市民不去投票了，他投票的结果了，你看到这个100多万的投票的人呢，其实是他们基本以前种下来的一些选民啦，所以根本另外一边的根本就没有去选，所以他的 percentage 是非常低，第一就是这个原因，其实然后政府就会说哎，我们很好，我们还有100多万人去选啊，的这100多万人本身就是他们那一边的一些选民，一些老人家，一些他们平常在社区里面种下来的一些支持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建议说所谓的更左啊，或是对我们简单化来说，就是说以后你对于所有的法律都是会通过的，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意思说在立法会里面去辩护什么的议题这样子，
那是跟中国这个人大就差不多了啊，没有很少见到法律通不过的。
对啊，就是按那个橡皮上那个记就好了，
啊、
就这样子。
谢谢这个杨教授啊，杨教授刚才提到的情况就是跟这个蔡教授谈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对建制派的看法啊。这个杨教授认为对建制派内部的分歧啊并不太看好啊，并不太看好。嗯。那么下面的问题呢，我想问这个蔡先生啊，因为刚才啊杨教授谈到了1:89啊，就是这个1:89呢，实际上就是指这90个人里面的独一份儿，叫做狄志远先生啊，他是作为非建制派独苗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所以刚才在那个啊这个候选89位议员去支持警方查抄这个立场新闻的时候呢，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少是谁？就少的是狄志远。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呢，他这么说，他说我是1:89，啊，相当于他是一个独行大侠似的啊。那么我特别好奇，就想请问蔡先生，为什么北京会保留这么一个独苗？因为所有的人最后人入围都是要经过筛选的。建制派刚才杨教授说，建制派派了很多人啊，非建制派派了很多人出场去，11个人，我看报的11个人，最后全部都没了，就剩这个狄先生最后。啊，胜出，这里头北京呢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局或者一个什么神操作？另外呢，我还看到这个狄先生呢，在当选为议员之后呢，接受中国官媒南方网的这个采访，哎，他的这个东西呢发在中国的媒体上。那么我就想，刘冰燕先生当年写这个第二种忠诚， 这个狄先生是不是香港的第二种忠诚呢？这种第二种忠诚北京能够接受呢？
哦，这个第二种忠诚呢，这个刘冰燕写的，他是大陆的一些很多人的一些心态，香港这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香港社会里面要找到像刘冰燕描写的第二种忠诚的，这个你是很难找到的。因为狄志远呢，他实际上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可以汤家华呀、冯检基呀，是吧？他们在民主派里边，因为理念不一样，其实有很多是因为个人的冲突。民主派里边，这个这些年来，这个彼此观念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确实有非常多的冲突，还有这个互相的指责，你是大中国情节啊，他是本土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只有这样呢，他才能够走向成熟。我们知道，真正的香港的反对派的产生，它实际上是八九年以后。虽然八九年以前，有很多独立的人士，真正他成为一个，就是以港资联为代表的真正的这个以及还有民主党啊，他成了一个规模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是八九年以后，所以他带了非常多的一种道德的色彩。按照西方的标准呢，他其实是更是一个抗议派，他还远远不是一个这个成熟的反对派。这个在2004年这个团结工会的一个二号人物啊，叫米奇迪克，他到香港来，对吧？因为他讲英文讲不好，他讲法文，所以跟我谈的特别多。他最大的一个焦虑，他就跟我讲，你要跟香港泛民派一定要说，就是他们有那种道德的这个感召力强的抗议派，怎么样能够转到像团结工会的晚期，是吧？进退自如，有政治算计的那种成熟的政治反对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的民主派内部有各种矛盾，有各种冲突，我觉得完全正常的。像狄志远和冯检基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在这个冲突当中，他们产生出来的一个可以说是异端吧。但是呢，我的感觉是，他们个人的这种情感呢，遮住了他们的整个一个政治的眼光，甚至伤害了他们的基本的政治原则。所以他狄志远，他2015年他就退出了民主党了。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还这个赞成这个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这样的方案，所以他实际上他在这个建制派和民主党之间的游走啊，犹豫不定呢、啊，这个已经很久了。这里边呢，他跟这个像其他的民主派不一样的，像陈建民。他是比较温和的，他希望能够起到一个呢民主派和中央政府啊对话沟通的这样一个角色，对吧？但是狄志远和冯检基，特别是汤家华这样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党派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中，我觉得个人的因素起非常大的作用，使他们这个离开了民主党。
那个我要问问啊，我谢谢蔡先生这个介绍。我要问这个杨教授啊，那个狄志远呢当选之后，在南方网的那篇文章里呢，他就批评啊，刚才这个蔡先生提到的民主派啊，他说在过去这些议员在立会里搞斗争啊，只会导致香港的发展停滞不前，无助于解决问题啊，他是这么批评的。那么我看到报道呢，有的人说这个狄志远是伪装的建制派啊，你看 BBC 就有这种报道。那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学院啊，这个原助理教授房伟国呢也说啊，他说凭着对政府没有威胁，对政府唯命是从，披着非建制的外衣当建制派啊，再加上他在社会福利界功能组别的对手很弱，因此他当选了。所以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派？
好吧，我觉得如果在这十几二十年来说了，狄志远绝对不是那个太出名的一个人了。我想蔡先生也知道了，反而冯建之就是每一年都在选，王承志也是在新界那边也在选，汤家骅已经是那个行政院的那个行政院里面的一个 member， 所以呢，狄志远一直我觉得呢， 我自己不认识他了哈，但是他是以前在民主党里面出生的，但他一直在后面到底里面这十几年里面跟那个建制派里面呢，到底有什么的关系了？虽然他是在社福资源里面一直在，他是那个社工，他跟那个建制派里面的关系是怎么样了？但是在外面来说了，其实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他，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人，因为以前他那个民主党都已经是几十年的事情，那个议员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在当议员了 ，OK， 就是立法会议员。相反的，冯建基啊、王承志呢，还是有一点点名次啊，因为他们一直都在选，一直都在选。上一届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他们也在选。所以呢，我觉得呢，他到底里面是怎么样了，我就不去猜度了。但是这个也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很多人都。他们根本不 care， 因为为什么呢？以前就算是 60% 对 40% 了，很多时候你也是要跟一个党一起去投，你是公民党，要公民党一起去捆绑他们几个人一起去投的，民主党一起去投一个票，他一个人发起什么作用啊 ？OK， 他还是就算那边三分之二的人来投，他还是只有一票啊。根本你根本不可能会能够对所有的那个立法里面的案例啊，刚才所说的经济啊，所有很多东西会发出一个那个影响，根本就是也是，whatever by accident， 他选上也好，因为他那个组别里面对手太弱也好，然后大部分人都根本不去理，因为也没有说要把他放得太大，因为他从来也不是那种 quote unquote 政治明星的那一种人。也我觉得在香港里面这么久，你如果问那些年轻的那些 activists， 他们对于他根本就不太认识，他只算一下上一代的民主党的人。
那一个核心的观就是说，不管你属于什么派，你在这个议会里头已经起不到原来的那个非建制派的那些人制约作用了，就没有了。
在投票之前，媒体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北京的意思是让这个冯建基啊，这个都几个前这个民主派几个非建制的人进入这个立法会，这样呢就好看一些，是吧？
看一些，
对，但是这个
做不到，你觉得好看吗？
选夫人，
这个中国的修宪的时候，习近平废除宪法连任制的时候，都不是100%通过，都会留那么一两票反对的。
那这个不是很丑吗？科学的89:1根本。就是也是那个根本都没得投嘛，你
一个说是好看，一个说是不好看，
对
啊，
这个也是很 ugly 的啦，很丑的。
北京想好看一点啊，刚才听蔡教授的意思说啊，那么我们杨教授说实在是太难看啊。现在谈到难看的问题呢，我下面有一个问题，我这个时候要问那个杨教授了啊。这个众新闻呢啊，1月2号晚上呢，他鉴于地产新闻的这个下场啊，他们自动就熄火了啊。那么前面我介绍过，过去半年来，苹果日报啊，这个地产新闻、众新闻全都关了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就有一个文章啊，就评论这个事，说北京呢、啊、在香港啊侵蚀香港的自治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恶心的程度，也就是你说的 ugly 的程度。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恶心的这个一个事件？
好吧，那么讲一点点那个 background， 就是说在去年2021年里面，已经有59个 civil society 的 group 了，那个民间社会的那些不同的组织啊，全部都关掉了。很大的教协啊，我们很认识的你们叫做港资，我们叫资联会啊，所有这些联合的工会啊，资工盟啊，应该是说他们都已经关掉了。对不对？他根本就受了那个压力，最后他们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去把他们消灭了。媒体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苹果他第一个把灭那个声音，但是他发现那个，我觉得在立场跟众新闻啊，就是说都是在那个网上面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巨龙，就有很多香港人呢都喜欢看的，在网上去看他们的新闻。所以他这一次呢也用这个什么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啊，这个其实是刑事的罪性条例啊，第11条。所以跟一些法律人士在说的时候了，这个呢法律呢不是什么新的一些法律，是比较旧的法律，他们拿这个来控诉，虽然是国安局去抵捕他们的。所以呢对于来说是这样，就是 就是要把你吓怕，就是要说我们怎么能够都能够去把你逮捕的。康家伟也出来说，哎，本身这个法律都已经是旧，但是你是有那个串谋的机动在里面，因为他们是逮捕的就是六个月，就是说你犯案要六个月，那么他们也逮捕了那个何允熙啊，那个 Margaret 啊，吴婉仪啊，他们呢、啊、他们是那个的board member， 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辞职了六个月以前，但是他们访问他的时候，他会说，哎，但是这个案不是只是说看误罪啊，还是可能他去串谋，所以我觉得他是发了一个很严重的警号给这些媒体说，我还是有办法来逮捕你的，无论你怎么做。那个蔡东豪第二天就已经在被那个 ，you know， 就很多人就说，哎，那个老板已经都走掉了，也是说要发出那个去arrest 他的那个信号。所以众新闻也没有办法。我本身也是众新闻的一个 blogger， 对于他们做的新闻，他们都是一些比年轻人就是上一派的一些非常非常好的 editor， 还有一些很机心的那个媒体界的一些记者，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那个，他们都要被逼关掉，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这等于说，政府想收拾你的话，那么我就有办法收拾你啊，管你香港是什么法治不法治的啊。
对，
啊，谢谢。
这立场新闻被关了，他实际上当然严格说来呢，他采取了就是说真的是很不正当的一个手法，他没有说直接关你是吧，他把你的账号给封掉，他把你的这个主要的编辑人员给抓起来，而且呢什么时候审问的这个审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在长时间能是见不到一个前景的，你这个媒体怎么做下去，就无法做下来，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关的。所以廉政月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说是他们自己关的，对吧？这就是很不诚实。要知道立场新闻他跟苹果不一样，对吧？苹果日报关了这个大家当然是很气愤很悲伤，但立场新闻呢他不一样，因为苹果日报呢他一直给自己定位啊，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旗帜鲜明的推动香港民主的那立场新闻呢他更专业尤其是
蔡先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打住了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个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当选的这个狄志远啊，他到现在还认为六四是爱国民主运动啊，他又期望中央啊对六四进行全面的理解和定性啊，他当选了，但是我们又看到呢，香港大学移出了这个在那里面放了20年的这个国殇之柱啊。最近呢，法院又将纪念六四的周幸彤、黎智英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呢判刑啊，就是因为他们未经批准参与六四集会。那么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是矛盾信息，说明香港未来还能够纪念六四吗？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这个蔡先生回答一分钟。
OK， 我是六四以后逃到香港的了，是吧？六四我亲眼看到六四，我就说了，它不只是北京的事件，它更是一个香港的事件，因为香港的人从4月到6月4号以及之后，全程看到了所有的镜头，对他们的心灵的创伤呢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些东西都通过网络、通过家庭一代传一代。所以他们要去纪念六四是他们的心灵的需要，是他们创伤的需要，也是他们对中国关心，是吧？使香港人保留一个中国心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式。如果说连这个也不让进行，它的后果真是很严重的。
谢谢啊，谢谢这个今天的两位嘉宾参与美国之音的讨论啊，嘉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呢，主持人陈小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